骨肉奋战，骨肉如何忍自喷，枕边有雨便相争，既言妇女修长舌，和睦人家幸不生。天下之事都应平心静气处之，不可急躁纷争，更何况骨肉之间。古语说，和气致祥，乖气致易，若丧失人伦，就必招致天灾，这是自然之理。纷争产生的原因有多种，或者是因财产分配而起，或者是闲言琐语而起，或者因长幼差别、咸鱼不等而起。要消融纷争，首先不要讨便宜，不要盛气凌人，不要信妻子奴婢的谗言就可能做到。有手进和有手坚是兄弟俩。守敬娶的老婆张氏是一个旧世家的女儿，嫁妆较少。守谦娶的老婆汪氏出自一家暴发户，嫁妆极豪华。张氏性巧而且有智谋，汪氏有才能而很狡猾。一个以家世炫耀，一个以富有自夸，渐渐的就产生了矛盾。虽然常在一个锅里吃饭，却视同吴越争霸，水火不容。又家有两房婢女，专好巡视身风，各护其主。跟随张氏的专门搬弄汪氏的是非，跟随汪氏的又常讲张氏的过失。守敬和守谦兄弟俩爱听枕边语，就像犯了将令一样，令到必行，虽死无二。以致哥哥把弟弟视为眼中钉，弟弟把哥哥视为肉中刺，骨肉之间纷争不息，略无宁日。有亲友给出面调解纷争，劝他们分了家以免争端，就把一宅分为两院，从中间隔开，两家自此不相往来，即使逢年过节也不见面。张氏连生了四个儿子，汪氏却不会生产。汪氏不怪自己命薄，反而去迁怒于张氏，时时隔着墙说三道四。张氏又不肯装耳聋，听到了必然回敬几句。妯娌间就又经常吵闹不息。有一天，一个看风水的对手谦说，君父母的墓稍有点偏左，所以长房多子，若移到中间，两房后嗣俱盛，若移到右边，二房茂盛，长房绝嗣。守谦信了他的话，就带了许多人工，把两个棺材连夜移葬。守敬得知后，就以逆地灭伦、掘墓毁尸等事到县衙告状。县令大惊，亲自去查验，看到坟土翻新，但坟树如旧。经审讯，得知其情状，就提笔下叹说，守敬、守谦偏听老婆谗言，兄弟俩不能展翅双飞，情谊尽失，关系冷淡。改葬本属愚昧，说起毁尸也属诬告。各家众家陈楚觐见那些不有不公之人，把张氏、汪氏二人立拿到案，用绳子把双手反绑在竹兜上，被插白旗上写长舌缩腹离间骨肉，定期游街三日，然后释放。后来守谦终身也没有得了儿子，守敬也家业临替，两个妇女都未能寿终，这就是骨肉纷争的结果。吐谷浑阿柴有二十个儿子，病危时让各个儿子都拿一支箭来，诸子汇集一处，他拿出一支箭来，让兄弟穆延立是折之。穆立言随手就把他折断了，就把十九支箭竖到一块让他折，就不能折断了。阿柴遂说，孤立则易折断，群聚就难以摧折，骨肉兄弟同心，可以抵御外辱，这就是最明显的验证。晋宁周文灿有个哥哥舍九，依靠文灿生活， 一次酒醉打了文灿，邻居们都替文灿鸣不平，文灿恼怒说，我哥没有打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要离间我们骨肉呢？司马光记下了这件事，以为后人之戒。顾金阳先生掌管处州，有兄弟俩，打了几年官司也没有了断。先生把他们叫来说，你们的两只手脚能相争吗？兄弟就是手足，你们却相争，这不是怪事吗？你们却不知羞耻，不以为怪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既然你们相互争，就让你们自己互相惩处吧。就一个人给了他们一个棍，对哥哥说，给我打你弟，又对弟弟说，给我打你哥。兄弟俩相互恶人，顾金阳先生故意催促他们快打，两人磕头请求说，过去的官都要为我们分析各曲折，所以不服，现在服了，不知曲直，也愿意改过自新。于是就令兄弟俩互相拜谢，两人大哭而去。有先者说过，骨肉之间只该论情不该论理，知理就会伤情，伤了感情就不合天理了。洪武时有人诬告郑氏家族与胡惟庸有勾结，官府就去郑家捉人，郑氏说，有兄弟在，怎么忍心让哥哥去罹难受刑呢？郑莲说，我是家长，该我去认罪，与弟弟无关。二人争着去入狱，皇上听到后就对近臣们说，哪有这样的人肯盲从他人为非作歹的，就宽宥了他们，并且提拔任用。当今骨肉纷争的人们总是怕自己吃亏，看一看郑氏兄弟争狱之事，天下难道还有什么事值得纷争吗？天启年间杭州城失火，独有一个江西商人的寓所安然无恙。有人问他，他回答说，当时恍惚看见一个朱衣神人来洒水，所以免过被烧。众人就求问他干了什么善事，商人谦虚地说，没有呀。后有人客于杭州，知道这个事，就对人们说，这个人是我的侄子，他父亲有五个儿子，
他是老大，而且是嫡子，其余几个兄弟都是庶出。
他父亲死时留下兄弟们有三岁的，有五岁的，他拮据了二十年才累积下五千金。等各个兄弟们都成了家，就请了族人来给分家产，五分金等他丝毫没有多拿。我们一族人都认为他是个有义气的人。前面那件事情想必是他的公道感动了老天，所以免了那场灾。解笑朱先生说，一般人家的兄弟们心中常要把两个念头退一步想，当为父母养老送终时，就假想父母少生了一个儿子，当分家产的时候，就假想父母多生了一个儿子，想家产的戏就自然冰释。无奈今人是兄弟越多争分越多，给父母用钱处就互相推诿，甚至父母无人养活，甚至死葬都无人管，到分父母财产的时候又往往互相争斗，往往导致富得破家，穷得越穷，也在所不惜。唉，当父母在生子的时候以为多生一个儿子就多一分喜欢，不料却是多添了一个祸害，岂不是很痛心吗？至于那些兄弟感情疏远多年也不会面，虽然说骨肉之间没有纷争，但也缺少兄弟和好的欢乐，也属可惜。